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他是超乎万民之上，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没有你的同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生活。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世整个世界的报佳音。
感谢你给我们的世上有个佳音。
谢谢你透过你的好消息。
多谢你给我们的好消息。
这个世界才有盼望。
这个世界才有盼望。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感谢你。
在进入到圣诞夜的时候。我们开始听到圣诞诗歌的时候。让我们用敬虔的心。让我们就像当年的东方的博士们，为了要追求真道，他们从远的地方就是要赶到那个伯利恒，
他在从远的地方来到伯利恒，
他们献上他们最好的给主，
他们献上最好的给主，
他们不晓得走过多少的艰辛的路程，
他们走过多少的艰辛的路程，
因为他们为了要渴慕主，
因为他们要渴慕主，
感谢主，
感谢主，
你让他们遇见了你，
你让他们遇见了你，
也帮助我们在圣诞夜的时候，
也帮助我们在圣诞夜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样渴慕的心，
要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
我们要渴慕见到你的容面，
渴慕见到你的荣耀，
带领我们这个圣诞夜，
带领我们的圣诞夜，
使我们的机会报佳音，
给我们有机会报佳音，
仰望神，
仰望神，
这个世界乱的时候，
这个世界乱的时候，
需要盼望，
需要盼望，
需要平安，
需要平安，
都在主耶稣里，
都在主耶稣里，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今天早晨这个敬拜，
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
你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们同在，
你向我们说话，
你向我们说话，
我们愿静静的听，
我们认真的听，
愿你除去所有一切的搅乱，
愿你除去一切所有搅乱，
捆绑撒旦一切的那个混乱，
捆绑撒旦一切的混乱，
让我们单单的来听候你，
让我们单单来听你，
求你来充满我们，
求主来听充满我们，
造就我们，
造就我们，
更新我们，
更新我们，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坐，
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题目，
分享的信息，
分享嘅信息，
就是跟我们今天我们有十几位要接受，成为新会员接纳有关，
就系、系我哋新会员接纳嘅有关嘅，
那也是跟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关的，
亦系同大家每一个人有关嘅。
我们来翻到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要念到第八节，
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
Okay. 好，我们来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
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
预备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当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
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实在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指示，就当专一指示；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很容易吗？
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很容易吗？
首先我们需要重生得救。
首先我们要重生得救，
我们要做出信的决定，
我们要做出信的决定。
成为基督徒 不需要什么手续，
成为基督徒不需要什么手续。
如果你清楚知道福音跟得救的意义，
如果你知道福音和得救的意义，
承认自己的罪跟上帝的主权，
承认了自己的罪和上帝的主权，
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和生命的决定，
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那借着一个祷告来告诉上帝你的决定，
藉着祷告来告诉神你的决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决志祷告，
这个就叫做决志祷告了。
当然成为基督徒之后要跟随主耶稣基督，还是要那个路是一条很长的路。
当然我们接受了主之后跟随主耶稣是一个很长的路。
决志信主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接受主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基督徒一般说自己是信主而不是入教，
基督徒一般是说我们是信主不是说入教。
因为基督徒信主，
因为基督徒信主
是一种信仰的委身，
是一个信仰的委身，
并不是加入一种宗教，
不是说加入一个宗教。
基督教不是关于宗教的事，
基督教不是关于是宗教的事，
而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
如果你已经相信了，
如果你已经相信了，
那么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
根据圣经，也就是上帝话语的应许，
根据圣经也是上帝话的应许，
你已经得到永生，
你已经得到永生，
已经跟神和好，
已经同神和好，
罪得赦免，
罪得到赦免，
在上帝面前这个叫做称义，
在上帝面前这种叫称义，
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得救，
也是基督徒所说的得救。
那得救就接下来就是受洗跟加入教会的事，
得救之后就是接受守洗礼和加入教会。
那加入教会呢？教会是什么？
加入教会，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不是指一栋建筑物，
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
而是指一个基督的身体，
而是指基督的身体，
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活的生命体，
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生命的活体，
不是被建造的礼拜堂，
不是建造的礼拜堂，
而是被神呼召的一群人，
而是被呼召的一群人，
他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
他们成为敬拜的子民，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必须归入神的家，
要 归入神的家，
而且参与家里面的事物，
而且要参与家里面的事物，
跟家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生活，
要同家里的弟兄姊妹一起生活，
一起敬拜，一起侍奉，
一起敬拜，一起侍奉，
跟弟兄姐妹有灵里面的相交，
要同弟兄姊妹有灵里面的相交，
这个就是所说的团契的生活，
这个就叫做团契的生活。
今天因为网络的发达，
因为今天网络的发达，
有的基督徒可以不到教会，只看网络的信息就够了。
有些基督徒只在网络去，就不去教会了，就以为够了。
那你问说他信主了吗？他说他信主了。
你问他是不是信了主？他说他是信了主。
那网络的信息告诉他怎么决定的，
网络的信息告诉他怎么去决定，
我们就称他是个网上的基督徒，
我们就说这个是网上的基督徒。
有些人今天都信主了，
有些说今天信了主了，
不一定要到教会，
不一定要到教会，
在家里看电视布道就可以了，
在家里看电视的布道就可以了，
在家里那个躺着在那边看电视做礼拜，
在家里 瞓住喺度做礼拜。
那个叫做电视基督徒。
呢、这个叫电视嘅基督徒。
到最后灵命就慢慢的被电死了。
慢慢咧就变咗电死咗啦。
他们很难就在那个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有真正彼此相交的生活。
他们很难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生活。
如果没有实际的教会生活，
如果没有实际的教会的生活，
你很难在这个世界里面为基督做见证。
你很难为基督做见证啊。
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比喻讲到教会的意义跟存在。
在新约里面常讲到教会的意义和存在。
教会比喻成什么呢？
教会比喻成什么呢？
就是比喻成是一个圣殿或者是房屋。
比喻成一个圣殿或者房屋。
比喻成一个身体。
比喻成为一个身体。
那比喻成一个羊群。
比喻一群羊群。
也比喻成一个家庭。
也比喻成为一个家庭。
按照这些的比喻，
按照这些这样的比喻，
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个人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我们对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教会是建筑物，
如果教会是建筑物，
我们是砖石，
我们是砖石，砖石，
那么个砖石，红砖要把它放在哪里呢？
我们的是红砖，究竟我们红砖放在哪里呢？
不可能放在建筑物的外面。
不可能放在建筑物的外面。
而是放在建筑物的里面。
而是放在建筑物的里面。
如果我们是身体上的一部分呢？
如果我们身体上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必须首先是属于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首先要属于这个身体的里面。
如果我们是属于主的羊，
如果我们属于主的羊，
那么我们应该是羊群中，或者是在羊圈里面。
我们应该是羊群中或者羊圈里面。
如果我们被呼召成为上帝的儿女，
如果我们被呼召是神的儿女，
那么我们应当也在上帝的家中。
应该我们也在神的家中。
保罗论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睦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讲到十字架的和睦的时候，
那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
这样你们不可再做外人或者客旅，
乃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神不但要你相信他，
神不单只要你相信他，
而且他呼召你来归属于他，
而呼召你来归属于他。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把教会比成什么呢？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什么呢？
他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神呼召人成为他儿女的时候，
神呼召人成为他儿女的时候，
并不是要孤立他们，
不是说要孤立他，
并不是要让他们流离失所，
不是要他们流离失所。
所以他在地上设立了一个属灵的家庭，
所以他在地上设立一个属灵的家庭，
让他们在属灵的家庭找到温暖，
让他们在属灵的家庭里面找到温暖，
在属灵的家庭找到归属，
俾佢属灵家庭里边揾到归属感。
可惜今天的信徒在个人主义的冲击下，
可惜今日信徒喺呢个冲击之下，
造成许多的属灵的孤儿，
造成咗许多好多属灵嘅孤儿，
像没有家一样，
好似冇家一样，
从一间教会跳到另外一间教会，
从呢个教会跳到另外一个教会。
这个说明了他们在教会没有办法找到尾声，
即系话佢哋喺呢个教会度冇办法揾到尾，
因为对教会缺乏一个归属感跟认同感，
俾佢哋感觉到教会冇个归属感同埋认同感，
更不用说有个参与感跟责任感，
唔好话参与同埋责任感啦，
那更不用说有那个使命感。
更不用说有什么使命感。
按照圣经真理的体会，
按照圣经的体会，
当你重生之后，
当你重生之后，
你自然就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
你自然就成为家里面一份子，
但是你也必须要投身在教会里面，
你需要投身在这个教会里面，
而且成为个该教会的会员，
要成为教会里面的会员。
真正对教会有委身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
真正为教会的一个委身都有这个经验。
他们从知道那个教会变成参与到那个教会，
从知道去变成参与这个教会，
从那个他们说这他们的那个教会，
从那个教会
然后说你们这个教会，
你们这个教会，
但是他委身教会说，他就变成是我们的教会，
变成委身之后成为我们的教会了。
这个就是一个委身的一个那个最大的改变，
这个就是委身的最大的改变。
我们是借着那个委身基督成为基督徒，
我们要藉着委身基督成为基督徒。
我们借着委身教会而成为教会的会友，
我们委身教会成为教会的委员，
教会的会员
变成会员。
请问参加教会跟成为会员有什么分别？
参加教会和成为会员有什么分别？
参加教会，
参加教会
只是参加教会的活动，
只是参加教会的活动，
并没有委身，
并没有委身，
只是旁观者，
只是旁观者，
就像消费者一样，
好像消费者一样，
满足我我才去，
满足我我先去，
不满足我的需要我就离开，
不满足我的需要我就离开。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像属灵的婴孩一样，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我们是属灵的婴孩，
动不动就生气就跑去像孩子一样，
动不动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发怒就去，
他还是要被人服侍，
还要被人服侍。
但是成为会员就不一样，
但成为会员就不一样了，
他是对这个教会有认同，
他对这个教会有认同，
对这个教会有使命，
有使命，
所以他必须要委身，
所以他必须要委身，
他要主动的侍奉，
主动的去侍奉，
成为一个贡献者，
成为一个贡献者，
而不是要被服务者，
不是要被服务的。
那这个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就是基督的门徒的表证，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基督的门徒的表证。
我们必须要借着跟其他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我们一定要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
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才会在基督里面成长。
成为教会的会员并不是加入一个冷淡的机构，
我们加入教会不是一个冷淡的机构，
而是只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是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重要的器官。
如果一个器官跟身体分离了，
如果这个器官和身体分离，
那他就会萎缩，渐渐的死去。
他就会萎缩，渐渐咁死啦。
同样的，如果你跟教会的生命的血脉断绝关联，
如果你同样你同血脉断咗一样，
你的属灵的生命也会枯萎消失。
你嘅属灵嘅生命也枯萎啦。
这就是为什么灵命倒退的第一个表征，就是呢。不常常参加聚会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灵里怎样萎缩，就是因为我们不常常参加教会聚会，
一次不参加聚会，
一次不参加聚会，
第二次就有可能会有第二次，
可能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再不去，
第三次再不去，
不好意思去，
不好意思去了，
不好意思去以后就不去，
不好意思之后就不去了，
失去了跟生命共同体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关系，
失去了跟生命的弟兄姐妹的关系。
有许多事情能用来比喻，
有用很多事情来比喻。
一个不加入教会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像比喻呢？
一个不加入教会的比喻是什么呢？
就像一个没有球队的足球员，
好像一个球队的队员，
就像不属于管弦乐团的低音的喇叭手，
有一个管弦乐团的喇叭手，低音的喇叭手，
就像不属于军团里面的士兵，
好像一个军队里面的士兵，
就像一只没有在羊群里面的羊，
好像一只不在羊群的羊。
最适合最容易了解的圣经的比喻是什么呢？
最适合的比喻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
就好像一个没有家的孩子，
所以就变成属灵的孤儿，
就变成属灵的孤儿。
所以我们如果有人说，
所以有人说
我不需要教会，
我不需要教会，
这样的如果不是自大，要不然就是无知，
如果不是自大就是无知，
他可能会变成说教会那么问题多，问题多多，
他变成教会的问题多多，
我才不去呀，
我才不去呀。
其实你找遍了整个世界的角落，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满足你的教会，
其实你去到世界的角落，你都不会找到一个满足你的教会的，
而且你永远找不到你心目中的完美的教会，
而且你会永远找不到你心目中的完美的教会。
事实上在教会里的人都不是完美的，
事实上在教会里面的人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有人跟我说，你们教会太圣洁了，我不要去。
有人说你的教会太圣洁了，我不去。
我跟他讲说，到教会里的人都是承认罪人，
你到教会的都是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说包括我自己。
我说包括我们自己。
其实即使所有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其实我们所来教会的人都是
蒙恩的罪人，怎么办？
蒙恩的罪人怎么办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都需要圣灵的充满。
我们要时时刻刻都需要圣灵的充满。
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引导。
我们时时刻刻要上帝的话语来引导。
我们时时刻刻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
我们时时刻刻要以神来为
我
们的中心。我
们时时刻刻让他来引导我们的个人生活跟教会生活。
我们时时刻要神来引导我们生个人的生活和教会。
因为耶稣说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耶稣说你离开了我，你什么都做不了。
你知道吗？耶稣看中教会，
你知道耶稣看中了教会，
以至于他为教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自己说过，
他自己讲，
透过保罗，
透过保罗，
他说像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如果主耶稣爱那不完美的教会，
如果主耶稣爱不完美的教会，
那何况是我们呢？
何况是我们呢？
请问，
请问
那个圣经中称教会是什么？
圣经称教会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给你们答案了，是什么？
已经给了你答案了，是辛苦。
好，还有什么？称教会是什么？
还称教会是什么？
称什么？称什么？一个是基督的心腹，还有呢，基督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身体。
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对主耶稣说，
我们可不可以跟主耶稣说，
耶稣啊，
耶稣啊，
我爱你，
我爱你，
但是我不喜欢你的妻子，
但我不喜欢你的妻子。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啊？
如果真是耶稣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如果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可以 对主耶稣说，
我们可不可以对主耶稣说，
我接受你，
我接受你，
但是我不要你的身体，
我不要你的身体。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那是一个很矛盾的，
这个是很矛盾的。
但是我们每当轻视教会、贬低教会、抱怨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那样子。
但每一次我们被逼迫教会、轻视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这
样。我们等于就是不承认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不承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即是我们不承认基督是妻子。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命令我们爱教会，
上帝命令我们要爱教会。
你爱神就是爱他的教会，
你爱神就是爱他，
而且是想说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神，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
他告诉我们说，就像耶稣爱教会一样，
就好像耶稣爱教会一样。
第二，归属神的家，
归属神的家，
为什么要归属教会的重要？
为什么归属神的家的重要？
第一个，因为教会生活可以确认你是真信徒。
第一，是教会生活确认了你是真信徒。
不委身任何教会的人，
不委身任何信徒的人，
就不能够声称自己是跟随耶稣基督。
不可以说是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
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今天的教会里头，
今天教会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背景跟种族跟肤色，
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种族和肤色，
不同的国籍跟那个社会的地位，
不同的国籍和社会的地位。
可是他们能够在一起，因为上帝的爱感动他们。
当他可以一起，是上帝的爱和我们感动在一起。
他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彼此的接纳，成为一个家人。
他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一家人。
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时候，
当你在一个这样的家庭的时候，
这个对世界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见证。
这个是对世界上的很好的见证。
我们有很多不同，
我们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赞美神服侍神。
我们可以敬拜神赞美神服侍神。
独自一个人不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不是只是独自一个人的生活，
你需要跟其他的信徒们在一起才是基督的身体。
你要跟其他的信徒生活才是基督徒。
第 第二，为什么很重要？
第二有咩系好重要咧？
教会提供彼此相爱的环境。
教会提供好相爱嘅环境。
教会是我们学习在上帝的家中跟人相处的一个教室。
教会系一个俾我哋一个认识一齐相熟嘅教会。
嗱，就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像那个课室叫教室。
好似个课室一样。
那就像一个实验室，
好像一个实验室一样。
学习不自私，不嫉妒，不自夸。
学习不自私，不妒忌，不自夸。
学习怎么样接纳，怎么样跟人家同心。
怎么样去接纳，怎么样跟人家同心。
学习怎么样饶恕。
学习怎么样饶恕。
学习怎么样对人有同情心。
对，学习怎么样跟人有同情心。
所以作为一个其中的一个会员，
作为其中一个会员，
你就在这个学习的关心事上跟别人分享你的经验。
你就在这个学习的关系上面跟人家分享。保罗说，
若一个肢体受苦，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
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唯有当我们经常跟一些频繁跟不完美的人信徒交往的时候，
当我们经常跟一些不完美的人相往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学习真正的团契的相交生活。
我们才能够学习到怎样集体一起 相交，学习怎样相交。
第三个，我们为什么要归属于教会？
第三个，为什么要归属于教会呢？
因为教会提供灵命成长所需要的帮助。
因为教会提供灵命成长所需要的帮助。
如果你只参加主日学或只参加一个团契，
如果你只是参加主日学或者一个团契，
或者是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
或者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
你的灵命很难结出一个健康而且成熟的果子。
你的灵命很难结出健康和成熟的果子。
只有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所有的活动，
只有积极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当然有一些事情你不能可能没有办法参加，
当然有时候你不能够参加，
但是你有那一颗心愿意参与所有教会的活动，
但你愿意有个心来参加这个教会，
你也愿意接受任何教会的装备跟训练，
你愿意接受所有的装备和教授，
你的灵命才有健康成长的可能，
你的灵命才有成长和健康的成长。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也是保罗对以弗所所讲的，
也保罗对以弗所所讲的，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各照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新约圣经中提到彼此跟相互这个字就五十次之多。
新约圣经有讲到彼此和互相有讲到五十次那么多。
而且保罗用这个彼此的时候是用命令的语气，
保罗用这个彼此是用个命令的语气，
他告诉我们彼此相爱，
他告诉我们
彼此代求，
彼此代求，
彼此劝勉，
彼此劝勉，
彼此勉励，
彼此勉励，
彼此问候，
彼此问候，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彼此教导，
彼此教导，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彼此同心，
彼此同心，
彼此尊重，
彼此同心，
彼此担待，
彼此担当，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彼此认罪，
彼此认罪，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彼此忠心，
彼此忠心，
加起来将近那个五十个，
加起来差不多有五十个。
这个表示说，在教会里面的会员，你有这个彼跟此的责任。
即喺教会里边有个彼同埋此嘅责任。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进入在家庭的时候有家庭的责任。
就好像我们怎样进入家庭里面有家庭的责任。
如果你不到教会，
如果你不到教会，
你在家里只有词没有笔，
只有在家里面有词没有笔，
但是你到教会你就会看到有词也有笔。
如果到你 到教会的时候有笔也有词，
透过笔跟词的互动，
透过笔和词的互动，
教会才有达到彼此尽那个彼此的责任，
才达到彼此的责任。
我们为什么要归属于教会？
我们为什么要归属这个教会？
因为基督的身体需要你，
因为基督的身体需要你。
教会能够给人 一个在事工上发掘而且使用个人恩赐的地方，
教会给你一个可以使用你的恩赐的地方。
那在上帝的家中，
在上帝的家中，
他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独特的恩赐跟角色，
他都会给每一个人独特的恩赐和角色。
如果你不到教会，
如果你不到教会，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恩赐跟才，你可以用给上帝的才干在哪里。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恩赐用给神的才干在哪一道。
既然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跟才干，
既然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和才干，
上帝的目的是让你来用它。
上帝的目的就要来用你，
你用它这个叫做事工，
用它即是这个是叫事工。
圣灵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圣灵都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目的就是造就众弟兄姐妹荣耀上帝的名，
目的是造就弟兄姊妹来荣耀上帝。
今天上帝把你带领到我们的教会来，
今天上帝将你们带领到这里来，
就是要让你发现你的恩赐而且用你的恩赐，
就是要发现你的恩赐和用你的恩赐，
借着你的恩赐的侍奉来祝福更多的人，
藉着你的恩赐来祝福你更多的人。
如果你不来到教会，
如果你不来到教会，
你埋没了上帝给你的恩赐，
你埋没了上帝给你的恩赐，
而且你也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
第五个，为什么要归属教会？
第五个，为什么要归属教会？
让你有机会分担基督的普世那个使命，
让你有机会分担基督的普世使命。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耶稣在基督在世界的时候，
上帝借着他的肉身的工作，
上帝藉着他的肉身的工作，
就是圣灵的，就是属灵的身体，
就是他属灵的身体，
也就是所说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了，
透过教会来做工，
透过教会来做工。
所以我们说教会是上帝在世上的一个器皿，
所以教会是世上面的器皿。
我们彼此相爱，不单是表现上帝的爱，
我们彼此相爱不单只表现上帝的爱，
更是一起把这个爱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还是将这个爱带到每一个世界的角落。
你这样子做，无形中你参与了上帝荣耀特权的侍奉，
你在无形中就得到荣耀的特权。
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的一员，
我们成为身体的成员，
我们就是基，也就是他的手，
就是他的手，
就是他的脚，
就是他的脚，
等于是他的眼睛，
就是他的眼睛，
也就是他的心，
就是他的心。
透过我们在这个世上工作，
透过我们在这个世上面工作，
这就是保罗也告诉我们的，
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原来是神所做成的，
原来我们是神所做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做创造的，
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的，
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就为了我们要行各样的善事。
最后一个讲到为什么归属教会很重要，
最后讲到为什么教归属教会的重要呢？
因为教会能够彼此守望，以免落入试探，
教会能够彼此守望，以免落入试探。
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感受他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今天没一个基督徒说我自己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你也不敢说你不会遇到试探，
你也 不可以说你不会受到试探。
我们有时候在某种的环境之下，我们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那个试探，
可能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都会受到这个试探，
但是上帝要透过教会的生活，
但是上帝会透过教会的生活，
弟兄姐妹知道有哪一个肢体或软弱，就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知道肢体里面有什么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大家彼此来祷告。
那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就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
我们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
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
我们要彼此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教会负责任的弟兄姐妹，
教会负责的弟兄姐妹，
有爱心的弟兄姐妹，
有爱心的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我们肢体中 他们的灵命亮出红灯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他们心里面已经亮出红灯的时候，
或者是你看到他快要跌倒的时候，
就来要跌倒的时候，
或者是即使跌倒了，
可能就来跌倒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为他祷告，
我们有责任要跟他祷告，
我们用爱心来挽回他们，
我们要用爱心来挽回他们，
我们来安慰他们，来扶持他们，
我们用爱心来扶持他们，
而不是借着机会教训而且论断软弱的人，
不是说藉着这个时候你要论断他和教训他。
保罗一再的提醒教会的生活，
保罗一再来提醒这个兄弟姐妹的生活，
他说弟兄们，
弟兄们，
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你们要属灵的人就要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撒旦喜欢有理的基督徒，
撒旦好想引诱你基督徒，
目的是让他们离开教会，
目的是想他们离开教会，
所以他知道哪一样的基督徒软弱，所以要吞噬他们，
所以他知道何时基督徒软弱，他就想吞噬他。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那个弟兄姐妹软弱，我们及时的为他祷告，及时的提醒他。
如果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即时来提醒他，帮他祷告。
我们都有一个彼此守望相助的责任，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守望相助的心。
加入教会有什么样的益处？
加入教会有什么益处？
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会员证，
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会员证，
也不是因为有了机会被选为同工服侍神，
不是为有机会可以服侍神。
我们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教呀，亲，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教会能够提供他们在世界上，在世界别的地方绝对找不到的那个利益，
就在世界上找不到，绝对找不到的利益。
这些利益都在教会的功能里面看得出来，
这些都在这个功能里面找到出来。
那就譬如说，
就比如说
一个是敬拜，
一个是敬拜，
我们透过逐日的敬拜能够专专的那个听候神的话，
我们可以藉着这个敬拜帮助我们可以专注于神，
就透过那个敬拜，
透过这个敬拜，
让你的属灵跟情绪上准备好面对未来的新的一周，
给我们在准备好情绪来面对未来的一周。
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说，
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
说，你要让你的每一个礼拜都不一样，而且变得很充实快乐吗？
你想不想你每一个礼拜都很愉快充实和快乐吗？
你就现在七日头一日，也就是第一日就是礼拜天，
在七日里面第一日就是礼拜日，
那看重礼拜天，
要看重这个礼拜日，
在那个整个七日头一日先以礼拜开始，那个其他的日子都过得很上帝会祝福。
在七日里面第一日都很重要的时候，你就在跟着每一日都很重要。
第二个好处就是在团契里，
第二就是在团契里面，
参加团契能够提供给你在别的地方所找不到的扶持跟鼓励，
在第二的地方你找不到的扶持的。
那在这个小的这个团契里面，你可以彼此的互相帮忙，
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可以大家互相的帮忙。
那今天我们教会的团契，我真的为他们感谢神，
今天这个团契里面我们真的为了他们感谢神。
有一个新的家搬了，大家一起来帮忙搬家，
有新的家要搬家，他们大家都帮助搬家。
有人住院的时候，团契的人第一个先知道，马上去帮助他。
有人住院，他第一个先 去探访他们。
这个团契扮演很重要的那个角色，
这个团契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第三个，我们可以在主日学里面，
第三我们在主日学里面
帮助我们对上帝的话有更深的认识，
帮助我们这个教会神的话更加有认识，
而且也知道怎么样用圣经的话应用在你的生活上，
而且圣经的话里面怎么来应用你的。
第四个好处就是可以享受到关怀的事工，
第四样就可以享受到关怀的。
神的爱激励了我们，
神的爱激励了我们，
所以你当你看见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乐意来帮助别人，
当你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要很乐意来帮助，
不需要别人来劝你做善事，
不是人家来劝你来做善事，
你基督的 生命在你的里头，你有那感动，自然地发出善事来。
有基督在你的里面，你自动去发出这个善，做善事。
如果大家彼此关怀，
如果大家彼此关怀，
这个大家是感觉到温暖，
但这个大家都会感觉到温暖，
见证神的名，
接近到神的爱。
最后一个讲道就是宣道，
最后讲到宣教。
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蒙恩得救，
是别人帮助我们的，
是人家帮助我们的。
你今天是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现在是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宣道就是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
这个主耶稣颁布我们的大使命。
你不可能一个人自己做，
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
做，你要透过弟兄姐妹一起来做，
你要藉着弟兄姐妹一起来做。
这就是参加教会当会员的好处，
这个就参加教会变成会员的好处。
那我们教会，你既然成为一个会员，那教会侍奉的原则是什么？
你既然变成教会的会员，你的原则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八节。
你知道罗马书第十一章以前都是讲到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罗马书第十一章以前都是教你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基督徒。
怎么样因信称义。
怎么样因信称义。
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圣的生活。
到了第十二章以后。
到了十二章以后。
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
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服侍你的弟兄姐妹。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过一个教会的生活。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过一个教会的生活。
那这个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一、二节讲话俾我哋听乜嘢
咧？每一位信徒都是传道的人。
每一位基督徒都系一个传道嘅人。
今天教会不是几个牧师跟几个同工可以做什么？
今日唔系教会，净系几个牧师、几个同工可以做到嘅。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弟兄姊妹。
不管你在哪一个职场上。
唔单止你边个，
不管你是做怎么样的工作，
唔理你做紧咩工作。
既然你是基督徒，
既然你系基督徒，
既然神安排你在那个工作，
既然神安排你呢个工作，
你就在那个岗位上的传道的人。
你系一个岗位上边传道嘅人。
你不一定要像牧师一样站在讲台，要一定要讲一篇大道理。
你唔一定好似牧师咁喺讲台上边讲一篇的道理。
你在职场上用你的生活行为跟言语态度来见证神，这个就是传道人。
你在这个生活上面言语行为态度来就是这个见证到神的了。
我们服侍基督的身体就是服侍他的教会。
我们服侍神的身体就是服侍他的教会。
其实服侍教那个教会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其实我们服侍这个教会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因为在神的军队里面没有一个是志愿军的。
在军队里面没有一个志愿军的，
因为他征召每一个人都进入侍奉，
他征召每一个人都是进入去侍奉，
所有的侍奉都是根据我们效法耶稣基督，
所有的侍奉都是根据我们效法主耶稣。
我们侍奉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侍奉的态度是什么？
耶稣他自己讲过，
耶稣他自己说，
因为人子来，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受人服侍，
并不是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服侍人，
并且要侍奉，舍命，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作多人的赎价。
服侍人跟舍己，
服侍人同舍己，
就是做主门徒的生活的方式的一个特征，
就是做服侍人的特权。
你知道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吗？
你知唔知你点样成为基督徒？
你被造的目的是什么？
你被造的目的是乜嘢？
你就是为了服侍神。
你就为了服侍神。
你被拯救是目的是什么？
你被拯救系乜嘢？
就是服侍神。
就是服侍神。
你被呼召，
你被呼召，
目的就是服侍神。
目的就是服侍神。
神给你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神俾你恩赐系乜嘢？
就是服侍神。
就是服侍神。
神给你授权可以祷告，
神给你授权可以祷告，
那就是因为要服侍神，
就是因为要服侍神。
你受装备的目的就是服侍神，
你受装备的就是为要服侍神。
你被命令就是要服侍神，
你被命令就是要服侍神。
我们有被需要就是来服侍神，
我们被需要也是服侍神。
因为神将来要根据我们在世上所做的，
因为神要照我们世上所做的
决定我们要不要得奖赏，
来评断我们可不可以得到奖赏。
每一个人当你信靠神你可以得救，
每一个人当你信靠神你可以得救，
但是呢得奖赏你必须要服侍神。
到你拿奖赏的时候你一定要服侍神。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喺呢度佢再讲到，
就是每一项事工都很重要。
就讲到每一项事工都系好重要。
如果你看第三、第四节，就是讲到这个事。
呢度第三、第四节就系咁讲啦。
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所谓无关紧要的人跟无关紧要的事。
在基督身体里面没有说无关紧要的，也没有说无关紧要的事。
每一项事工都很重要，
每一样的事工都是很重要，
每一个恩赐都一样，
每一样的恩赐都很一样，
没有大小之分，
没有说大小之分，
没有轻重的分别，
没有轻重之分。
就像我们做礼拜每一项事工都很重要，
好像我们做礼拜每一样事工都是一样，
就像我们教会所做的事工每一样都一样重要，
好像我们做的事工每一样都是重要。
但是今天神随他自己的意思，
神今天照他的意思，
把每一个人的肢体的功用都放在我们的身上，
将我们每一人的肢体都将放在我们身
上，有很多肢体，
身上有很多肢体，
但是呢彼此都互相效力，
但彼此都互相效力，
不是互相残杀，
不是说互相残杀，
不是互相毁坏，
不是说互相毁坏。
肢体虽然很多，
肢体虽然很多，
但是身体只有一个。
但身体只有一个。
保罗说：眼睛不能够对所说，我用不着你。
保罗说：不要说我们用不着你。
他也说：头也不能够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腿又不可以同手又不可以同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是如此。
不单止如此。
身上的所有的肢体。
身上面所有的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人以为软弱。
他说更是不可缺少，
更是不可以缺少。
意思说每一个事工都很重要，
意思说每一个事工都是很重要，
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
每一个肢体都是很重要。
第五节讲到什么呢？
第五节讲到什么呢？
就是讲到我们要彼此相顾，
我们要彼此相顾，
不只是每一项事工很重要，
不单止每一件事，
而且之间都要互相的依赖，
但是每一件事都要互相的依赖，
没有一项事工是独立的，
每一件事是独立的，
你自己以为自己有行，你到最后你就被孤立了，
你以为自己能够，但最后就被人独立。
我们就像在一个拼图里面，
我就好像一个砌图里面，
每一个拼图里面的每一片都很重要，
每一片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少了那一片，
如果少了一片，
我们就会很注意那一片在哪里，
我们会注意在那一片去了哪里。
当我们的身体有一部分也是功能不良的时候，
当我们身体里面有部分功能不良的时候，
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办法发挥功效，
其他的功能都不会发挥到的。
当代教会所缺少的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当代教会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就是教会的彼此依靠跟那个彼此的相顾，
就教会里面彼此的依靠和相顾。
我请问弟兄姐妹，
我们请问弟兄姊妹，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会背吗？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你会背吧？
你们懂不懂？
好，我们一起来背看看。预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很多人会背，但是我告诉你会背那个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吗？
那你们会不会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你大概不知道吧。同样的一个作者，一个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个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没有关系，我不为难你，
没关系，我不为难你。
这个里面讲到什么？我们一起来念
一
遍。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
但是呢，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呢，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呢，
要告诉我命令我们去爱，
命令我们去爱，
而且为弟兄姐妹舍命，
而且为弟兄姊妹舍命。
很遗憾的是，
好遗憾的事，
我们对教会弟兄姐妹那样的委身不够。
我们对教会建嘅委身，
很多人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有人就保持沉默。
当教会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保持沉默。
我们应该积极地表达我们的关心。
我们就距离这个关系。
那最后一个就是。第六到第八节，
就系讲到第六到第八节啦。
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
保罗好清楚话俾我哋听。
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教导的，就专一做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教导。那个
或做劝化的，就做专一劝化。
那施舍的，就当诚实。
当施舍的，就当施舍。
那治理的，就当殷勤。
治理的，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这是讲到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这里就讲到神给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恩赐。
你必须要把那个你的那个独特的恩赐，
你必须要将你的独特的恩赐，
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你要表现出来。
你上帝给你造的，给你的恩赐，
上帝给你的恩赐，
就是一个特别的任务，
就是一个特别的任务，
就是从你的角度，
就是从你的角度，
从你从现在有的。
从你现在有的，
现在有的能力，
现在有的能力，
从那个地方为神服侍，
从这个地方为神服侍。
那但是你必须要到教会，
但必须要到教会。
如果你不到教会，
如果你们不到教会，
你不会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
你不会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
当你在教会做的时候，
当你在教会做的时候，
人家会说，哎，那是你的恩赐，
啊，这个就是你的恩赐了。
怎么知道你的恩赐？
怎么知道你的恩赐？
就是当你所做的造就人、感动人、让人家悔改认罪、更爱主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恩赐所在。
当你所做的，你就可以感动人，帮助到人，这个就知道你的恩赐了。
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没有一个人是把恩赐留着自己用的，
不要将你的恩赐留在给自己用。
那新的会员，
新的会员，
我今天早上跟他们讲了，
我们今早跟你讲了，
要用你们找你们的恩赐，
要找你们的恩赐，
然后用你们的恩赐，
要用你的恩赐，
成为教会的会员，
成为教会的会员。
灵命并不表示你毕业了，
灵里面不是代表你毕业了。
我们要继续的追求长进，
我们要再继续追求来长进。
那我们要长进呢，
我们要长进，
唯一的秘诀是，
唯一个秘诀，
你必须要一个委身的态度。
你必须有一个委身的态度。
委身就是下定决心的意思。
就是下定决心。
即使主耶稣基督召我们做门徒的时候，
主耶稣召我们做门徒，
他也是要求我们来委身。
也是要求我们来做委身。
那他自己说，
他自己讲，
你们无论是无论什么人，
你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他要求的是我们完全的委身，
他要求我们是完全的委身。
从我们刚刚接受耶稣基督，
从我们刚刚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受洗，
也受洗，
加入成为教会的会员，
加入成为教会的会员，
灵命接受操练，
灵命接受操练，
然后最后就参与宣教的事工，
最后就参与宣教的事工。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建造的程序，
这个就是生命建造的程序，
需要有委身，
需要委身，
才有可能。
所以就会有可能。
如果把那个生命的建造的程序分成四个上四个雷的话，
如果将生这个程序分开四类，
就像 棒球的那个雷包，第一雷，
就好像棒球的第一雷。
那第一雷就是让你重生，
第一雷就是 重生。
然后呢，你就到冲到第二雷，就是让你成熟基督，成为基督徒。
去到第二雷成熟基督，
成为基督成熟的基督徒，
成熟的基督徒。
然后从第二雷包到第三雷包，那个就是训练你的那个装备你自己。
就第二雷去到第三雷就是装备你自己。
然后呢，你从第三类奔回本类的时候，这个叫做宣教的释放。
第三去到第四类的就是宣教的事工了。
这个需要一个委身。
这个是需要一个委身。
如果你没有委身的话，
如果没有委身，
你第一类就跑不到第二类了。
如果第一类你要去跑不到，
你没有委身的时候，你从第二类跑不到第三类。
没委身呢，你第二类都跑不到第三类。
更不用说要奔回本类荣耀主的名。
要怎样去奔去荣耀主的名？
保罗他说，我们一起来念。
保罗再讲，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请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灵命成熟，就是我们基督徒 的目标。
灵命成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
恭喜今天要加入我们教会的新会员。
恭喜今天加入我们教会的新会员。
其实神早就等待你们了。
神早就带领你们来了。
那求神来坚固你们今天的那个决志。
求神保守你今天的决志。
那感谢神，今年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
今天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开始一个新的那个纪要真理班。
下次我们有一个新的真理班啊。
也是一个那个新会员的一个课程。
也是一个新会员的新的课程。
所以今天有人在这边接受新会员，你也可以参加报名啊。
如果今天你接受新会员，你都可以接受报名。
好，我们在那个之前的时候，我们先唱一首诗歌。
我们结束前，我们请大家唱一首歌。
我们阿爸父啊，我们请那个，请那个他那个诗琴弹一遍好吗？我们诗琴弹一遍那个啊，阿爸父，对，不是那，是那个吗？不是，我们那个我们改了呀，对，改了呀，我改了那个阿爸父神，那个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来清唱，会唱的人多少 ？OK， 好，我们就清唱，那很特别。我们一阿爸父一辈，阿爸父一辈，亲，阿爸父，阿爸父。我的心向你俯求，